赵汝谭，字履长，天生聪慧。15岁时，因祖父的恩应，补任江侍郎，考中淳熙11年进士。丞相周必大看到他的文章后，感到惊异，对参知政事施师典说：“这孩子将来会在世上享有大名。”调任汀州教授，改任广德军天岔江西安抚司干办公事。曾跟随朱熹治一遍南十几条驿里，朱熹感叹称奇。辅佐丞相赵汝愚制定重大决策，赵汝愚想立刻任命他为辞业官职，他竭力推辞离去，为祖母扶丧。赵汝愚离开朝廷，他的弟弟赵汝党极力上书请求挽留赵汝愚，斩杀韩托胄，听到的人吓得吐舌头，兄弟俩遭受党祸，被贬斥离去。不久调任安庆府教授，天岔浙东安抚司干办公事，为母亲扶丧，丧期满后被召为太社令。当时韩托胄当权，气焰非常嚣张，赵汝谭痛心愤慨，登上祭坛读著文时，大声呼喊韩托胄和陈自强的名字。陈自强不能忍受，有一天指着赵汝谭说：“莫做那个面色白皙的人是谁？”赵汝谭不为所动，因参知政事李弼推荐，被赵氏管职，升任正字。这时无锡叛乱，上下束手无策，有人请求就地封无锡为王，那人来见赵汝谭，赵汝谭则问他说：“谁想封无锡为王，可以斩首。”那人面红耳赤，无法应对，于是因言论被贬官，主管重道观。天岔通判嘉兴府，与郡守王介志去相和，改任吴为军之军，与光州守将柴中行、安丰守将陆俊都被称为好官。当时金人内部发生变乱，有指令线上料敌，被编两条策略。他的料敌之策说：祸乱还在河北，不会立刻波及河南，大概豪杰英雄选择有利行事，大盗窥伺财宝，金帛重器都聚集在河北，河南没有大河作为险要，想要起事凭什么依托？况且金人一向因为河南靠近我们，设置的守将多是完颜氏亲党，下面也让藩汉交错居住，所以防备考虑很周全。即使他们发生丧乱，守将想要背叛就自己背叛，何至于一个接一个全都反叛？然而拥有天下的人自然不会有一天废弃防备，怎能根据金人存亡的时机来决定我们的缓急呢？他的被编之策说：如今边境州郡大抵没有城池，缺兵少粮，铠甲兵器不足，如果让他们自己筹办，从哪里取得资源？向朝廷请求，哪里能够供给？如果仿效古代藩镇分封，选拔任用英雄豪杰镇守州郡，就把租税和世伯之力全都给他们，免除他们上贡，上面不设置监临官，下面全听他们自行选人辟用，百姓能够自己纳税，军队能够自己招募，所有事务都听凭他们做主。其中有功的人也不立即调任，就提升爵位品级，增加不同的车马服饰，赐给好的田宅，封赏他们的子孙，凡是能够优待宠遇的，没有不做到极致的，使得在朝中做公卿，虽然尊贵，却不如守边的快乐。这样有才能的人就会争先奋免，危急时刻必定能拼死效力报答朝廷。后来河南20多年还被金人占据，宋朝沿边各郡的权力大大削弱，军事事务没有人肯承担责任，赵汝谭的话像占卜一样准确。改任湖北提举长平，尽力赈济饥荒，任温州知州，改任外宗正，作诗勉励他的族人，都望风感化。升任江西提举长平，宁宗去世，因哀痛而得病，上贺李宗登基表，极力寄予劝谏。陈硕说：“这是谏书啊！”多次请求辞禄官，被授任江西转运判官，推辞未获批准，到任一个月，因言官弹劾被罢免。此前赵汝谭因病辞官，言官说他傲视官爵，不乐意被事所用，到这时史弥远不给他辞禄官，于是闭门著述。端平初年，以礼部郎官被召见入朝，对答说：依靠任用老成之人，广泛召集忠诚智慧之士，探求各种弊端的根源，选取可行的策略来整顿击毙，成就最终安泰的功业，希望陛下多加用心。又说：大奸佞四忠臣，大奸邪四圣人，不免信任并提拔任用他们。起初没有看到什么过失，时间久了逐渐导致差错，那么维护纲纪的大臣将不得不坚持，议论的世人将不得不说，坚持的牢固难道不怀疑他侵权？说的平凡， 难道不认为他卖弄正直？到这时就不只是是非邪正颠倒，而且罢免升迁给予剥夺失去中正的情况就多了。又说外部能够阻塞我的听闻，扰乱我的视觉，干扰我的本心的，是因为我没有得到虚意而进的道理。如果得到了，用声色引导我不能进入，用财宝投给我不能击中，用功名煽动我不能动摇，宁然湛然，谁能干扰呢？改任秘书少监兼全职学士院。当时极易出兵，赵汝谈反复说不可轻易开战，而议和尤其不是良策。不久三京收复，即使以前说用兵不便的人也高兴，只有赵汝谈面有忧色。没过多久，洛阳的军队战败，朝廷舆论才佩服他的先见之明。升任宗正少卿兼全职兼编修国史检讨实录兼崇政殿说书，趁讲《论语》时说汉元帝恭谨节俭没有过失，只是因为刚强不能改正，明智不能推究，优柔寡断，而汉朝基业于是衰落。代理吏部侍郎，升任侍读兼职学士院兼同修国史院同修传，将他所注释的义进献讲读。当时朝廷商议按亩收税以发行纸币，赵汝谈说不行，违背了当权宰相的意图。京城军队发生兵变，宰相请求贬官，皇上已经同意，赵汝谈上奏说恐怕有失体统，坚持不同意。起草答诏认为贬官容易，审慎举措困难，宰相更加不高兴，因言论离开朝廷，提举崇禧官，启用为婺州知州，四次推辞未被允许。到郡后竭力请求辞禄官，赵复行在四次推辞。代理礼部侍郎兼学士院竭力推辞兼职。当时金兵刚被击败，三个战区长官增至，推行纸币，四个州郡获得奖赏。赵汝谈独自皱眉上朝对答，首先上书说边境方面没有可以倚仗的，请求超越常规选拔俊杰，如吴国用周瑜、鲁肃，晋朝任用祖逖、陶侃那样，使他们各自分守一方，连接数十座城池，推车授权，全归他们管辖。巴蜀一人，金乡一人，两淮各一人，一切自行决定处理，不再从朝廷遥控，这样或许伸缩有己，即便出于内心。这是推广以前被编的策略，并且说臣的这个策略如果在开禧用兵之前实行，绝不至于遭受今天的祸患。他论述纸币法，尤其切中时弊，皇上赞叹了很久，并且说清文学高出一事，应当代我立言，竭力推辞做什么。最终因年老请求免职，奏章上了四次，免去兼职，改任侍讲。几天后仍然兼任职学士院，五次推辞。代理给侍中，代理刑部尚书，去世时追赠两官，仪表上奏又追赠四官。赵汝谈天资超人，深思高见，从小到老没有一天离开书册。他论义认为是为占卜者所作，尧典舜典应当合为一篇，大禹的功绩只适于河洛洪范，不是箕子所作。诗不把小序作为可信，礼记杂出于诸生之手，周礼应当是附会女主之书。总之是卓绝特立的见解，写文章有天生的巧思，笃于伦理情义而忘记仇怨。御史王义祥曾经弹劾他，后来赵汝谈在他的家乡做官，王义祥惭愧不敢见他，赵汝谈却多次拜访他，相处得很愉快。曾经议论韩非、李斯都有寻亲的才能，只是因为他们富贵利欲之心重，所以世人得以轻视他们，只有寻亲能守住自身，不苟且迎合，世人怎能不自重呢？所著有义、诗、论语、孟子、周礼、礼记、荀子、庄子、通鉴、杜诗注。赵汝党字道中，年少时豪爽有超群之才，智谋策略超出众人。龙泉人叶氏曾经到他家，赵汝党年纪轻，穿着短厚衣，躲避不及。叶氏劝他说名门子弟怎能不学习，赵汝党感到羞愧，从此终身不穿短厚衣，改变志节读书，与兄长赵汝谈齐名，天下称为二赵。因祖父遗恩补任乘务郎，历任泉州市博物、利州大军仓署，侍从大臣推荐宗室中的贤才，任兼行在右藏西库。 韩托胄图谋驱逐赵汝愚，赵汝党兄弟公开说不对，并且上书申辩赵汝愚的冤屈。韩托胄害怕他们言辞正直，让他的党羽胡弘再次攻击赵汝愚，以赵汝党兄弟受赵汝愚厚恩，私下为其出谋划策，迷惑扰乱圣听为理由，斥责让他们离开朝廷。被废黜十年，调任华亭浦东盐场，弃职离去。被征召为浙西安抚司幕官，调任签书昭庆军节度判官，都不赴任。以前官改任镇东军。考中嘉定元年进士，任太射令，升任将作监部、大理司农丞。与史弥远不和，请求外任，改任湖南提举长平，改任江西，不久提点刑狱。瑞州大姓姓氏贪图徐氏田地得不到，强行夺取其禾稼，徐氏最终不给，姓氏便诬告徐氏杀婢女，把徐氏关进监狱。徐氏申诉冤屈，赵汝党以反做法将姓氏赐配流放，抄没其家。姓氏逃跑，向中宫告急，将赵汝党调任湖南。到任后就表彰执臣公爵的墓。浏阳有豪民罗氏强夺民田，赵汝党再次依法惩处，升任温州知州，去世。赵汝党常说，宗室之子不忘君主，孝子不辱没自身，面临危难时，功业应当如朱虚侯，立身应当如刘向。赵希杰，字君熙，原名希哲，考中庆元二年进士，改赐金名。少年时扶父亲灵柩回乡，路上遇到盗贼，左右随从惊恐逃散，赵希杰拍着棺木痛哭不畏惧，盗贼被他的义气感动而离去。师从陈富良、徐毅，考中进士后调任汀州司户。洞寇李元立刚刚起事，汀州人震惊恐惧，州郡召集僚属商议守城，赵希杰坐在末座一言不发。知州感到奇怪，说不说话难道有什么见解吗？赵希杰说，守城不是良策，距离城30里有关隘叫古城，如果出动全部精锐扼守其要冲，贼寇不足为虑。知州把这件事交给赵希杰，人们都为他担心。赵希杰到关隘后审查地形，明确间谍，申明号令，谨慎侦查，部署刚刚确定，贼寇已经派间谍窥探关隘。赵希杰捉住间谍审问他，放他举火为号，而让老弱士兵来迷惑贼寇。半夜贼寇数百人衔枚突袭，赵希杰严阵以待，贼寇将要到达，才下令箭矢其下，贼寇无一幸免，余党闻风而逃。赵希杰率军返回，老幼百姓环绕下败不绝，赵希杰从其他道路避开。事情上报，赵令升任州推官，审理疑难案件，决断羁押诉讼，代理属县，平定乱兵。离任之日，军民堵塞道路，流泪送行数十里。调任主管夔州路转运司账司，上书陈述大宁盐井的利弊，使者呈报朝廷，百姓感到便利。改任玉山县知县，为赴任。被召对，赵希杰首先说，民力被贪官所困，军力被败军之帅所困，国家之力则外被归附的士兵所困，内被俘虏的费用所困。其次论四川科举的弊端，再次论大宁盐井的始末。宁宗赞许采纳，受任大理寺丞，升任大宗正丞，代理工部郎官。宗室多贫困，而刚出生有训名，出及他人有过礼，官吏受贿无度，没有人敢自己陈述。赵希杰禀告长官推行改革，适逢朝廷商议，燕王底尽属赴朝参的人手，命赵希杰改换班次。赵希杰竭力推辞，未成，特换授吉州刺史，提举右神官。不久，廷臣说宗姓换班的人曾经考中进士，请求比照朝事，允许轮流应对。于是赵希杰轮对时首先论道，如今是多事之秋，却没有办事之人。朝身是清要之选，以缄默为清高持重，以刻薄为尽职，以无所可否为十大体。边境统帅是重任，以大言为有志，以任用犯错的人为知恩。臣不敢后污天下以为无人，只怕选择未得其道，任用未当其才罢了。受任成州团练使，赐金带，令其穿戴。因保喜推恩，升任河州防御使。李宗即位，升任潭州观察使，因是功足尽底，恩遇特别加厚。又升任安德军承宣使。赵希杰引荐应对，说出政即务，没有比明道，总制统 收人心更重要的。皇上为之动容。过了一年，论述辞祭不洁净，敬畏不严肃。慈明公上寿，升节度使，封信安郡公。去世，遗奏上文，皇上震惊哀悼，停止上朝，赐给入殓之物，赠以金币。赵希杰风度凝重，胸怀坦荡，赞扬别人的善行，不记别人的过错，急人之难，不忘人之恩。做官时，严寒酷暑从未请假，衣食仅取足而已。追封信安郡王。赵燕娜，字敏若，彭州人，考中四川内史，年轻时以才能著称。无锡叛乱，让陆喜代理夔州知州，赵燕娜结交义士，杀死陆喜，于是名声显扬。嘉定十二年，关外的西河州刚遭受兵祸，制置使安秉发公文命赵燕娜前去治理，金兵再次来犯，赵燕娜率军击退他们，于是请求修建州城北面的水关，招募百姓一边耕种一边作战来防守，又劝安秉全部免除关外四州的租税，组织民兵让他们各自为首，这些建议都没有被采纳。在州里五年，深得军民之心，转任提点刑狱，不久任免州主帅，当时声誉很高。等到崔禹之接替安秉，才察觉他只会说大话，没有实际本领，认为将来误事的一定是这个人，请求朝廷不要让他担任边防藩镇之职，不久剥夺了他的兵权。宝庆元年才调任新元主帅。宝庆三年，适逢郑损放弃四州，退保三关，赵燕娜据理力争失败，被罢官回家五年。绍定四年，桂如渊接替郑损，启用赵燕娜为副使，其后李直土、黄伯固相继担任主帅，赵燕娜都做他们的副手。端平元年才升任正使，丞相郑清之催他出兵，以策应入洛之意，他没有听从。秦州、巩州的豪杰汪世显很久以来就请求归附，到这时赵燕娜多次为他极力请求，郑清之也始终不答应。端平三年，金兵大举入侵，到达三泉，赵燕娜大败，被贬到衡州，他的儿子赵光夫因掌权也被流放岭南，史松之把他留在江陵两年，去世。赵善香字清晨，是蒲安义王的五世孙，父亲武义郎赵不漏跟随高宗渡过长江，听说明州有很多名儒，就迁居到那里。赵善香因恩应补任保义郎，转任城中郎，兼潭州南岳庙，转任中义郎，又转任中训郎。庆元二年考中进士，因为是皇室近亲，转任秉义郎，换授城侍郎，调任金坛县丞。庆元五年，任余姚知县。开禧元年，以天差通判婺州。嘉定元年，因招降查寇有功，赴都堂接受审查，任提辖文思院。出朝任吴为军、知军兼淮南转运判官，淮西提点刑狱。嘉定四年，改任常州知州。嘉定八年，主管武夷山充右官。嘉定十年，任湖州知州。嘉定十一年，遭母丧，第二年服丧期满被启用，任河州知州，三次辞官未获批准。升任知大宗郑成兼全户部郎官，改任知密阁、淮南转运判官，兼淮西提举长平，兼吴为军知军。升职徽游阁，主管淮南制置司公事，兼泸州知州，兼本路安抚使，仍兼转运判官，提举长平。嘉定十三年，升职保文阁。因平定故使贼寇有功，赏赐金带，允许佩戴。嘉定十四年，升职龙图阁，镇江府知府。嘉定十七年，任大理少卿，升右文殿修撰，镇江府知府，封降福县南，赐给十邑。宝庆二年，升吉英殿修撰，任大理卿兼全刑部侍郎，升保张阁代制，沿海制置使兼建康府知府，江东安抚使兼主管行宫留守司公事，赐鲜花金带，晋封为子，增加十邑。绍定元年，因创建房将军、宁淮军以及平定楚州叛逆刘庆福等功劳，都升了官，升龙图阁代制，仍任原职，兼江东转运副使。绍定三年，升换张阁职学士，仍任原职，晋封为伯，增加十邑。因李全进犯淮东，升换文阁学士、江淮制置使，于是受命专利讨伐，允许先斩后奏。绍定四年，晋封为侯，增加十邑。到诛杀李全后， 赵善相派使者献上捷报，于是升兵部尚书，仍兼任原职。当时赵善相看到赵范、赵奎进取，殷勤慰问，馈赠接连不断，有请求一定答应，派几个儿子驻守宝应以策应。赵范、赵奎也把功劳让给督府，凡是得到捷报，都是赵汝春等人执笔起草上报。赵善相的小儿子赵汝梅是丞相史弥远的女婿，所以奏报没有不送达的。因平定福建贼寇之功，转任江淮安抚制置使。绍定五年，收复泰州、淮安州、盐城、淮阴四座城池，以及策应金湖之功，升端明殿学士，享受执政官待遇，仍任原职，升留守，增加食邑。因接受金朝枢密副使纳和买柱投降，收复盱眙军、泗州、寿州之功，升资政殿学士，增加食邑，派使者赐给手诏、金器等物。九次上书请求退休回家，都不被批准。请求更加坚决，升大学士，提举洞霄公，封天水郡公，增加食邑。监察御史弹劾赵善相，皇帝亲笔批示，因赵善相有讨伐叛逆、收复城池之功，扣下奏章不批。嘉熙二年，授任四川宣抚使兼成都府知府，未及上任，改任沿海制置使兼庆元府知府。随即请求奉辞，改任绍兴府知府兼浙东安抚使。嘉熙三年，两次请求退休，四次请求回家，再次提举洞霄公。淳佑二年，皇帝亲手写诏书索取他注解的《春秋》，升冠文殿学士，以本官退休，去世。仪表奏上，皇帝震惊哀悼，停止上朝，追赠少师，赏赐助丧财物，增加等级。所著有《周易》约说八卷，《周易》或问四卷，《周易》续问八卷，《周易》只要四卷，《学易补过》六卷，《洪范统论》一卷，《中庸》约说一卷，《大学解》十卷，《论语大义》十卷，《孟子解》十四卷，《老子解》十卷，《春秋》三传通义三十卷，《诗词杂著》三十五卷。赵宇欢，字月道，是燕翼王的八世孙。嘉定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会稽县尉，改任建宁司户参军，考中民法科，代理蒲城县知县，遭父丧，写作善庆五归来训示子孙。服丧期满，受任大理评事。轮对时，谈论天变、民情、国威三件事，又说死囚因要取证复核博证，动辄拖延年月，大多死在狱中，而证人也有很多死在旅社，因精选县臣让他们详细复核，如果确实有可疑，就亲自前往审讯纠正，必须请法轻重，值得怜悯，才允许上奏审决。升任吉田令。过了很久，任宗正四部，历任军器监、司农四丞，升宗正丞，兼权多官郎官，改任仓部郎官、权度之郎官，以至保张阁任安吉州知州。州财政依赖专卖醋，禁令严密，赵宇欢首先免除专卖，让利于民，在县门设置铜铮，有想告状的就敲击，冤情没有不被伸直的。有妇人告发幼子，赵宇欢察觉这不是他的本心，暂且把儿子逮捕关进监狱，慢慢查访，才知道是两个哥哥强迫父亲分家产。赵宇欢用法律晓谕他们，用天理开导他们，都高兴的感悟了。又有一个寡妇只有一个儿子，也以不孝告发，赵宇欢把儿子留在郡衙，每天供给食物，让他亲自给母亲送饭，早晚按礼节侍奉，不到一个月，母子就和好如初。两家都画了赵宇欢的像供奉。母亲去世，朝廷多次启用他，他不答应，商议让他守边，受任淮西提点刑狱，不能改变他的主意。两年后，以刑部郎官召他，他请求服满丧期，奉辞，又过了半年，才赶赴朝廷。自从恢复退兵，又商议接纳使者。赵宇欢说，朝中迎合，政出多门，必须要有治时气节的人，分布在朝廷内外才行。兼权检政，升宗正少卿，兼权户部侍郎，不久兼临安抚知府，这些安抚使同祥定司，裁决明白流畅，罪犯都心服。交祀那天晚上大风雷雨，赵宇欢说国家根本未定，又陈述消除盗贼巩固根本的办法。有人向皇帝谈论刑罚术数，赵宇欢说引导百姓有根本，像我戴罪临安抚，怎么能立刻涉及百姓，只是以真诚互相信任，不骚扰他们。几个月后， 诉讼就少了很多。人心本善，有感化必然听从。有人说要用威严威胁，用权术对待，这是不懂根本的说法。又说早上命令晚上更改，不能显示革新。旁门左道，不能严肃纲纪。皇帝为之敬畏。又建议秦朝刻时宋文有端平法度的话。第二年改元嘉熙，襄阳、四川残破，有人望风弃地。赵宇欢在便殿被召见，说韩琦在仁宗朝尚且昼夜泣血，现在君主忧虑臣子受辱了。于是详细陈述防边的策略，后来大多被施行。赵宇欢招募次子3000人组成忠义军，又说晋军缺员，以及京口各郡都应招募士兵，由郡将统领，财务先供养军队，剩余才上贡，请求节省不急需的费用。推荐文士武士40人，升户部侍郎兼权兵部尚书，论述边事极为深切。出现兴变，上章请求罢职。发生大火，竭力陈说灾变的严重，说臣的罪过拔发难数，还想以离开朝廷为说法，稍稍启发皇上听闻，希望敬畏天威，思考以实际恩德施于百姓，从皇上自身开始，痛加节约，广泛推行赈济抚恤。五次请求放逐。于是中书舍人大方从说，赵宇欢一向洁身自好，疏财清绝，人所共知，不幸遇到这件事，看他的戴罪奏章恳切周到，未尝不赞叹他懂得大义。请求批准他的请求，使大小臣工都知道引咎自责。于是将官一阶，不久恢复。赵宇欢请求先恢复一同降职的官员，又说艰难不可为的时候，应当慷慨励志，多为人才兵力考虑。升户部尚书兼权吏部多次请求奉辞，不被允许。论纸币从嘉定年间以一换二，失信于天下，曾经拿出内库钱收换，屡次称题而贬值更甚。曾经请求两届同时展期10年，不要商议造新币，责令州县不要以破损污秽为由压价拒收，到这时就请求不立界限来消除百姓的疑虑，所规划得很完备。后来诏令宰相遍巡视从官，赵宇欢又把钱说陈述。有人想用端平钱当五文使用，赵宇欢说开禧年间曾经用二当三，对纸币有何补救，并且说士大夫不洁身守法，全心扶持，即使每天改一法，对纸币也无救，而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了。法度削弱，国家衰弱，能独自享受富贵吗？常说端平以来，流放贪官，禁止贿赂，戒除奔禁，抑制横征暴敛，而风俗陈苛依旧。有人口讲仁义，而身行市井，大都以欺君为常事，以肥家为乐事，于是临时缺乏人才，而小人得以从旁乘机窃取官爵。尚书请求辨别邪正，警惕偷惰，奖励任用田退质朴之士，以杜绝浮躁禁逐奢靡之风。内廷有关于除寿的事一定要斥退，暗示有涉于谤议的事一定要反思，清心寡欲，以革除酣歌贪财的风气，其关键都从陛下开始。又说军政松弛而军籍不明，统兵将帅有的因功赏开启嫌隙，朝内则武职班行只求速升，州郡长官大多贪婪庸碌，纸币问题日益恶化，服冗不竭，纸臣没有虚日。大风震雷多次出现，于是详细陈述边事，并且说人才国用，名利兵危，希望乘此机会注意根本，不要突然耗费精神于除寿，老死于行医文书，把公道委弃于私情，把事功归于无可奈何。升吏部尚书。在经言上说高宇不降，兴变平仍。京城物价飞涨，百姓讹言，世人喧哗。在外兵权涣散，流民充斥。禁用元老，同时设置宰府，本应风采正扬，而世事还是这样，士大夫未必能担当天下重任，天下未必知道陛下的志向。极力请求归田，适逢潮水冲毁堤岸，执政传达皇帝旨意，留他治理。守诏说忠正廉勤，没有像你一样的。授端明殿学士、临安府知府、这些安抚使，江堤完工，监狱空无犯人，极力请求罢免，仍以端明殿学士提举万寿官，提领户部裁用兼侍读兼修国史，实录院修撰，奉朝请出关，皇帝派使者追回。适逢饥民相携投水自杀， 皇帝仍把临安府事交给他，恩立视同执政。赵宇欢流泪奉诏，急忙张榜告谕说，现在申报政绩，因人死片刻各全性命，等待沐浴圣恩。都城中人互相告诫不要死。赵宇欢对上则向朝廷哀求，对下则推诚劝人分财，甘雨随之而降，米商聚集而来，流亡道的人有东西接济。极力请求退休，受资政殿学士，提举万寿官兼侍读，兼修国史，实录院修撰。奉朝请，赵宇欢到浙江，皇上召他回京，当日渡江离去，皇帝为之怅然。赵宇欢三次任府尹，尽力明事，都城中人称呼赵端明，一定把手放在额头上说赵佛子。过了很久，以原职任温州知州，正事必亲自处理，官吏不敢欺骗，创建水寨，修建贡院，以侍读召他，辞官不被允许。入朝奏对，谈论绝路泛滥，因而涉及国家根本。五次请求回家，又不允许。进献春秋解，升大学士，推荐士人60名。史宗之将要再次入朝为相，而人们议论不已。皇帝拿着事问赵宇欢。赵宇欢说，史宗之劳师废财，亲近小人，贪图富贵，过分树立名誉，一定不宜再用。当时史宗之的侄子史景清公开说他的过错，忽然死去，而杜范、刘汉弼、徐元杰三位闲人暴死，人们都怀疑是史宗之下毒。赵宇欢请求幽府刘汉弼、徐元杰家，皇帝听从了，而幽府的手诏是赵宇欢起草进呈的，又请求将兵权和财权分别交给辅佐大臣。在讲席上说，把坏了的政后交给庸医，只能勉强维持残喘，白白运用巧心，天下的事情还能再失误吗？当时的宰相记恨他，不久授予安德军节度使、开府仪同三司、万寿官使。发生日时，他应召尚书谈论政事，更加恳切，每月赐予内库的钱财，他推辞不接受。皇帝书写安平乐道，直接秉忠赐给他。立太子的事还没有决定，他就反复陈述，又说人才缺乏使用，贪官污吏不改悔，百姓以前流向南方，现在流向北方，盗贼以前潜伏在远处，现在潜伏在近处，体察认识不真切，贤能与否没有区别，国家将靠谁来建立呢？希望丰富一代的储备，使小人无机可乘，以杜绝潜伏隐藏的祸患。皇帝为之动容。袁氏宋兵年轻时跟随黄甘、李凡进入朱熹的门下，当时学术禁令正严，他漂泊困顿失意，年纪将近80，赵宇欢严请他用对待父辈的礼节侍奉他，上奏请求按照表彰平民的旧礼，他死后葬在西湖边，每年祭祀一次。皇帝驱逐两位谏官，赵宇欢为他们极力争辩。五次请求免去朝请，三次请求退休，都不被允许。皇帝赐给他太卦师、中邪变，从此对国家大事都详尽的谈论，有记不完的内容，大概是他爱君忧国，出于天性。被授予少傅，去世，仪表还不忘规劝匡正。皇帝震惊哀悼，停止朝会，赏赐财物家等，下诏有关部门办理丧事，追赠少师，追封奉化郡王，谥号清敏，多次追赠太师，亲手注释六经，即仁皇训典详释，又有高宗宝训要事、奏议、诗文共100卷。赵宇欢曾说，士大夫有贪污的名声，那么即使有奇才博学，也只是祸国害民罢了。所以去世的那天晚上，金带还抵押在百姓家。赵弼苑，字立夫，是广西经略安抚使赵崇宪的儿子，不满20岁，遭遇祖母去世，哀痛过度，以致骨瘦如柴。扶丧期满，凭借祖父赵汝愚的仪表，补任乘务郎。开禧元年，参加全选兼平江府粮料院，调任常熟县丞。嘉定7年考中进士，任崇安县知县，处理事务如流水般顺畅，官吏不能为难他。修明学政，制定催收租税的法令，把民户名字列为三等，以三期为约，足额的交纳者给予表彰，不足的宽限督促他们，逾期不交的有理正督促承办，百姓都感动高兴，愿意交纳，革除虚吏贩卖食盐的弊病。擅自打开光化社仓救济饥民，主帅发怒，逮捕官吏想惩处他。赵弼苑说，放牧饲养是我的职责，官吏有什么罪？他捆好行李等待处罚， 主帅无法责问而停止。原来有军会仓没有储备，赵璧愿捐出民钱增加收购，达到2000担。极力主张异议法，乡里选任善士，让他们负责推牌出资买田，帮助服役，则勉励有产业的民户，有感化的人献出自己的田亩来倡导。于是推行到全县，上下都觉得便利。台府上报朝廷，把他的做法下达到8郡48县。任期届满，百姓共同为他立此刻碑。受任湖广总所干办公室，遭遇父亲去世，守丧敬礼，写信向黄干请教。服丧期满，差遣充任两浙运司主管文字。第二次考核，特差充任提领安边所主管文字。差遣任泉州知州毕慈上奏请求，下令到江二州寻访周敦颐的后代。任常州知州改任楚州知州，陈述折伯纳营的害处，都得到批准。一任泉州废除白土客以及免去差力专卖铁，劝说各县实行异议。秋季干旱，尽力推行荒政，请求拨发永楚广楚二仓的米救济。差遣主管官告院，过了5天，下诏依旧主管官告院兼台州知州，完全遵循祖父的政令，考察百姓疾苦，抚恤困苦病弱，修葺养济院，建造陈冠祠，正式教化同时施行。端平元年，以直密阁任婺州知州。道郡免去催收绍定6年部分小户绫罗钱3万名多，设立纯粮完慢两种布册，劝勉惩罚民户，错置广惠仓及各仓积谷，上奏请求宽减内库绫罗，深省免用旧例，预先借送各种名目钱，废除开化税场，升任太府四丞，不久升任度支郎中，下诏让赵汝愚配享宁宗，这是听从了赵璧愿的请求。兼右司郎中引荐上书说，陛下英明密运，决断出于独断，本意是想一切转移，但是大权好像在自己手中，或许还有下意的疑虑，众多贤者好像已启用，或许还有旁门左道的疑虑，侧免两位宰相，消除天变，离任的固然难以再留，留下的恐怕最终要离去，空着宰相的位子等待旧臣，怀疑的人或许认为他未必会来，何况在数千里之外，则成按次序递补的人担任大政，怀疑的人或许认为他不敢专权，何况不安于其位。中书省是政令的根本，现在究竟是什么时候，还可以含糊意向来开启天下的疑虑吗？亲自提拔台谏，开启言路，任用不久的人为什么轻易换掉？离去不久为什么又让他回来？从外地召回的人不知道果然能任用而坚定不移吗？宫廷除授周流的人不知道果然能听从而没有忌讳吗？朝廷的除授，军国的赏罚，本应极其公正，现在有姓名还没有到达朝廷，而升迁提拔忽然从宫中发出，赤烛三牙竟然不指名罪状，而人们开始怀疑陛下了。一次除授的颁布，一次号令的发出，虽然未必出于宦官，但人们或许怀疑宦官，虽然未必出于私下请托，但人们或许怀疑私下请托，虽然未必出于外戚宗室，但人们或许怀疑外戚宗室。天下是祖宗的天下，不是陛下私有的，陛下虽有去除弊政的心思，但举动涉及可疑的迹象，陛下又有什么高兴的呢？当时舆论认为他很豪壮。三京兵败，边境事务很紧急，下诏条列上奏守御计策，赵璧愿陈述实践事，下哀痛之诏，会合江淮之兵，救援江陵之急，节约财用之宜，笼络议和之使，安抚无归之民，安置北方来的人，设置镇抚之使，选择率捆的替代，提拔未用的将领，都切合边防要务。政府议论纸币日益贬值，想命令各州再行盖印以及用其他称题之法，赵璧愿力争不可。嘉熙元年，致信政府论述边防事宜，受任右司郎中。发生火灾，赵璧愿应诏上密封奏章，说开边招祸的刑罚被牵制而没有执行，即便弃城的杀戮被姑息而没有施行，今湘沦陷，祖宗的基业不能保全，淮蜀被蹂躏，百姓的冤魂无处依托，按亩征税的命令下达而加以强行摊派，称题之法严厉而加上告捷，百姓没有积蓄，常有流离失所的忧虑，士兵不能吃饱，常有思乱的心智， 又说台谏、几舍等骨梗之论不被容纳，左右尽是浸润之言，容易进入。春夏常寺对元庙之尊有所忽略，节月隆恩对底地之贵殷勤有加。又说一定要端正故向专国之罪，严惩贪夫殉国之诛，想到鬼神在高处窥视，先编护其名，后亲贵，除去木妖禁逐修制的弊端，崇尚兼顾，革除奢华，戒备宴殿无度的宴饮娱乐，节省内廷不及的营建修缮。又论述己王以及国家根本之事，升任左司郎中，又升任司农少卿兼左司。轮对时说，正气日渐消磨，渐渐到了今天，不仅官员不肯论事，下至草野之事都闭口了。端平初年重病刚去，心病未发作，陛下还勤于咨询访求，唯恐不及。现在疾病攻击心腹，决裂即将溃烂，却不去求猛药来挽救危殆，很令人迷惑。又说不要使臣子因指斥而怀疑，不要让陛下因谏言而招致谤议。当时正直之士相继离去，所以赵弼愿提到这些。兼敕令索山修官，拜司农卿，兼职如故。第二天改任宗正少卿，仍兼山修敕令，兼国史编修实录检讨。不久兼左司，升任太府卿，仍兼编修检讨，升任宗正少卿。下诏依旧太府卿，仍兼职，且兼中书门下检正诸房公事。轮对时说，中等才能的庸主，因为他无所知觉，所以言语不能进入，而败亡随之而来。陛下制作进天之图，朝夕对月，应该说天意可以挽回，但荧惑星失度，玉幽山洞火灾破镜进门，几乎烧毁左藏。烟尘刚熄，白昼陨星贯穿太阳的彩虹，胁迫阳气的冰雹叠线层出。陛下观察时事变化，为什么导致这样？今日之事，行动没有良策，只在侧身修行，祈求上天永长其命而已。升任起居舍人，兼职仍旧。发大水，上密封奏章说，海潮冲毁隘口，侵破进城，灾异到来，按理不会凭空发生，一定要上位天界，下修人事，改易灾力召来祥和，转移在陛下方寸之间罢了。又说周官中说，国家有大事，则举行大巡之礼。今日的事情紧迫了，应该会合众谋，屈尊听取群策，上至官员，下至百姓，各自陈述所见，选择其中可用的策略，交给负责事务的臣子，或许千虑易得，以成全天下人不应循的意愿。暂时代理全右郎官，说财富不是天上下雨鬼神运来，怎么可以轻易施与妄自使用？长久这样不止，必定导致颠覆，将来或许会得罪。现在的大夫不能为国家生财，诚意黄甫伯这类人乘机快速出来，推敲刻包，以权术相胜，凭空取办，以技巧取，从事聚敛，进献献于兼价税，明前令下达，而唐朝的国祚更加短促了。希望陛下精思熟虑，约束自己爱护百姓，一定要像勾践那样卧薪尝胆，一定要像魏文公那样薄衣不官才可以。权吏部右侍郎请求免去兼检正，同意。兼国史修撰。当时边防事务紧急，赵弼愿应诏说，应该命令彭大雅从重庆率领王钦的军队东下，以收复夔州，责令李安民以及归辖二州守将以自效，调一员将领督率中流的军队，以讨伐敌人顺流而下的计谋，调一员将领从小道出兵顶李之后，以挫败敌人倒虚的锋芒，调一员将领帮助瑞星的形势，以防备江陵的危急。又应该下命湖南派遣飞军以及团结民兵之类守备沅江、益阳江，以防敌人突击长沙，全部收缴江上民船，不要资助敌人使用。筹划都切中时机。暂时代理全是左侍郎。李宗勉常常称赞他公平允当。暂时代理全户部侍郎，兼同详定敕令。请求立皇太子，请求亲自祈祷降雨。升任户部侍郎，暂时代理全给侍中。在此之前，前相曾经脚还陈寻义赠节使的命令不行，赵弼愿右脚还上奏说，李韶以前任殿中侍御史，上书议论陈寻义，请求给予外辞，以杜绝窥伺，陛下不采纳他的话，又剥夺他的职务，李韶不能自安，直接请求外补。现在召他不来，正是因为这个原因。 如果抄赠陈寻义又狡薄不行，李韶更加没有来气了。陛下忍心除去一位贤能的从官，而不忍心阻止一个已死的内侍，那么凭什么兴起治功镇阳国事？希望廷请陈寻义的节钺催促李韶供职。于是赵璧院三次因病请求辞禄不许。全户部尚书，尚书说端平元年洛师的军队轻易出击，第二年德安失守，襄阳失守，又第二年固始失守，定远失守，陆安失守，颍阜荆门失守，蜀道被蹂躏，成都被攻破，又第二年魁霞迁徙，浮光投降，又第二年滁阳被歼，过了两年寿春被弃，第二年真阳被骚扰，安丰危急，成都余境没有遗存。又说去年冬天安丰危急，而后又安定，只是天性罢了。君臣动色，太平自贺。在雪宴之前打雷，在大宴颁命时蜀地告警，警戒心意松懈，赫赫天剑就随之而来了。又请求小玉太府城何时户部收支数目，以见多寡盈虚的实情，有余就储存起来以等待朝廷的取拨，不足就补助之以显示公府一体。两道奏书触犯丞相史松之，请求免官，请求辞禄，都不许。因私见正起前论列，以保摩阁直学士奉辞，辞之名不许。淳佑五年，以华文阁直学士任福州知州、福建安抚使，三次推辞不许。闵元听说赵璧院到来，欣然赞叹羡慕。赵璧院平易近民，忠信厚俗，策引勤政，举行乡迎九礼，表彰退居之士，奖励高龄，裁减僧寺十封的数目。尤其刘义武士刚入境，就以军礼接见军事统帅，申明左翼军节制事宜，挫至海盗修水，教导士兵知道劝勉。在任四年，多次请求归乡，等到命诏又三次推辞，都不许。去世仪表上奏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。赵璧院才具周备，气识广博，心平量宽，而又早年听闻家庭忠孝之训，师有正大之言，所以所建立的卓然可称。论说宋朝的宗室子弟往往也通过科举考试而显达任用，各自能够凭借才艺学问自显于世，汝潭、汝党、西厂就是这样的例子。燕纳在边境领兵却功业毁弃，也是由于朝廷谋划的短浅。善香父子能够平定大道，与欢以长者著称，璧院能够继承发扬祖先的美德，可以说是诚信厚道的公子了。